道路，耶稣基督的内在生命，第32章，感官层的新意愿和理解力，约瑟的早期统治，创世纪41章序。作为埃及位列第二的统治者，约瑟努力囤粮，备荒七年。在此期间，他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，玛纳西和以法莲。七个分年之后，饥荒开始了，埃及和其他地区的人都到约瑟那里去买粮。约瑟侍立在埃及王法老面前的时候是30岁的人，这30岁代表余剩的数量完整时的一种状态。到30岁时，世上的耶稣基督已经承受了许多严厉的试探。我相信那时以撒理性层已经在他里面坚立，以色列所代表的荣耀的属世层也是如此。耶稣一定是在他的荣耀中取得了长足进步，所以才行出接下来的几年里令人震惊的神迹。法老现在任命约瑟为掌权者，约瑟就出去遍行埃及全地。七年丰收的时候，那地产出一捆捆，约瑟聚敛埃及地七年一切的粮食，把粮食存放在各城里。约瑟汲取五谷甚多，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在耶稣里面，与他感觉中的良善连接的真理被储存在他内层属世层的内层部分。当他经历七个荒年时，就已经拥有这些储存起来，可供动用的神性愚顺，他们给他带来度过他在世上的余生的勇气。对我们来说，这些巨大的粮食收成，描绘了当我们对大自然的奇迹美丽和内在奇迹变得敏感时，重生的高级阶段。我们感受到帮助他人的新方式和婚姻中的新的亲密状态。主将这些珍贵的余剩储存在我们心智的内层区域，这余剩是丰富而饱满的，就像储存在埃及城里的粮食。主赐予我们这些礼物，以应对我们在随后感官的进一步重生中所经历的困难时期。他从这些礼物中吸取良善或爱来维持我们，带领我们度过内心的饥荒。通过这个过程，我们得以重生。我们看见邪恶是为了避开他们，并且主会除去他们。主在他自己的感官心智的荣耀中建立这个过程。对他来说，在他这种状态下的荣耀中，谷物的储存如同海边的沙，无法计算，因为谷不可胜数。想象一下，让耶稣深受感动的巨量良善的感官快乐，也许是大自然的美丽，美食如何服务人类，也许是母亲与孩子，或相爱的夫妻之间触摸的力量，以及许许多多其他快乐。耶稣将把这些事物储存起来，以备以后当人性的属世层的一切似乎都无望时可以调用。约瑟生了两个儿子，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他生的。约瑟给长子起名叫玛拿西，因为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他给老二起名叫以法莲，因为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多结果实。玛拿西和以法莲的出身标志着主荣耀的至关重要的阶段。玛拿西象征主的感官层里面的一个新意愿，这新意愿带来一种神性的春天和温暖，取代了通过有限母系遗传而来的邪恶的冷漠。 对天使来说，这是一个欢乐的时刻，当然是哈利路亚的歌将在天堂唱响的时候，因为主来到处于生命的最低终端层的人类这里。在给玛拿西起名时，约瑟说，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。神使我忘了我一切的困苦，表示造成痛苦的邪恶移除。玛拿西对我们的内在承诺是忘记困扰我们一生的邪恶。现在这些邪恶离开中心位置，进入我们意识的边缘，在那里我们就会忘记它们。由此可知，当感官层中有一个新的意愿时，一个新的理解力也会在那里出生。这就是以法莲的出生。以法莲这个名字的意思是，神使我在受苦之地多结果实。多结果实代表新的感官理解力中真理的增多。但现在饥荒来了，这饥荒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感官层感觉到重生开始，春夏的优美状态打开内心的地方，现在来了一个变化，后来来到心里的是秋冬，灵里的荒凉，一种空虚或空洞。对我们来说，快乐包括感官快乐似乎消失了，事物似乎是空虚的，毫无意义的。幸运的是，在这内心的饥荒中，我们在灵里并没有死。埃及城里储存了粮食，我们若走向约瑟，走向我们之内在的爱，就能从维持我们，但只是勉强维持我们的余生中提取的记忆。我们深刻地意识到，在我们的心智里面，我们周围是一场饥荒，一片空虚。主帮助解释了按灵意在重生中发生了什么事。对那些正在重生的人来说，真理极其成倍增加，因为这些人拥有对认识真理的情感。但随着他们越来越接近重生实际完成的那个时刻，他们似乎被剥夺了这些真理，因为这些真理被撤回到更内层的位置。当这种情况发生时，这个人似乎经历荒凉，然而这些真理又按连续阶段回到属世层，此处即感官层。当这个人正在重生时，他们就在那里与良善结合。荒凉由持续七年的饥荒来表示，主允许这种荒凉，是因为只有在这种状态下，隐藏在感官层中的邪恶和虚假才会显露出他们的真实面目。然后利用储存在我们心智内层中的余剩，主可以帮助我们与现在显明的邪恶征战，并避开他们。我们看到了是什么在阻碍我们进入天堂的状态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为了鼓舞我们，主在著作中告诉我们，荒凉出现的目的是为了让一个人可以重生，也就是说，是为了让邪恶和虚假可以首先与他分离，然后真理可以与良善的形式结合，良善的形式可以与真理结合。耶和华将安慰锡安，他将安慰他一切的荒场，使旷野像伊甸，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子。在其中必有欢喜、快乐、称谢和歌唱的声音。